想问一下，东海不平衡，
是是是，
这个、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晚上好，现在是周二的晚上8:33，感谢您依然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广播前，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澳洲的天气是越来越冷了，特别是悉尼啊，所以呢一定还是要像我们往常提醒的一样，在早晚呢要及时增添衣物，预防防寒保暖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是伴着大家度过了春夏秋冬。那特别是要迎来好消息，就是在疫情呢，澳洲似乎是在很快就要开始解封了，那我们很快呢大家在家里被闷坏了的都可以走出去和亲朋好友去相聚了，我觉得真是一个可喜可贺的事件。但是呢还是一样要提醒您，在这个阶段啊，个人的防护还是不能够放松的。所以这一个阶段往往都是更加的关键。好，那话说回来，我们今天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依然是您熟悉的老朋友了，知名的中医师胡乃文医师。胡医师他在这个每周啊都会准时准点做客我们的节目。那为什么请到胡医师呢？是因为他真的非常的重磅级。胡医师可以说是精通中西医两个方面，那同样呢在每周节目当中都能够解决很多特别的更比较全面的角度去帮助听众朋友去分析以及解答您所关心的健康疑问。那在这么多年的行医当中，胡医师也是帮助了全球非常多的朋友真实的解决到了自己困扰的问题。那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宝贵的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定不要错过哦。我们的节目是开通直播热线电话的，您可以在节目当中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对话胡医师，来提出您所关心的健康问题。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那同往常一样，我们今天节目呢还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会邀请胡医师来每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一个中医保健的穴位按摩的养生方法。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会谈到肥胖症，并且呢首先要解答我们两位听众朋友的疑问。好，我们先话不多说，赶紧来和胡医师打招呼。胡医师好。
嘿，你好，所有听众大家好。
胡医师这一周有什么样的穴位保健方法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说穴位已经说了那么多了哈，总觉得不知道哪个穴位还没讲都已经有点迷糊了。
是，
所以我想今天来提一个穴道，这个我不知道讲过没有啊。叫做委中穴，有没有讲过？我不记得。
委中穴非常熟的名字，可能没有详细讲过。
没详细讲过啊。委中穴呢，这个是在这个脚弯弯上头的一个穴啊，你看那个腿呀、弯过来的时候，在后头那个弯弯里面的最中间的穴就叫做委中穴。
哦，是，这下有点印象了。委中穴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
哎，对，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啊，在很多的书里头有这样讲，他说。什么叫做腰背委中求，只要是腰的病啊背的病啊都可以找委中来治疗。
就是腰和背部。哎，我想请问胡医师，我们如果听众朋友正在摸着自己的膝盖的话，是可以看到膝盖的中间有一块鼓起的肉，那两边呢有两个窝窝的地方，那这个委中穴是在这个鼓起的肉的中间吗？
就是在腿弯弯膝盖腿弯弯后头的那个的正中心那个地方啊，
正中心
就是那个肉啊，是软软的肉那个地方。
好，哎，好，那我相信我们都能够准确定位
了。那么这个穴呢，它在这个古时候的讲法呢，有叫做四种穴，里头就有这一个穴啊。这四种穴叫什么呢？肚腹三里流，就是肚子啊、腹部的所有的病都找足三里来治疗。那腰背委中求，腰和背所有的病呢都可以找委中来治疗。另外呢，头项群列缺，头跟项就是颈脖子啊，这些地方呢就可以找一个穴叫列缺穴，这我们都讲过的穴。这个面口颌骨收，就是所有的颜面上的还有口里头的病都找颌骨来治疗。 所以它是治腰背非常重要的一个穴。
嗯，腰背很重要。那腰背是不是小到这个外部的酸痛疼痛，大到内部的，比如说这种跟肾啊有关的，都是可以找到委中穴
呢？这样子哈，内科的病我现在先不谈，就想先讲外边的啊。外边的就是因为这一个穴呢，它属于膀胱经的穴道。膀胱经就是从什么地方走呢？是从这个从头上哈，从这个鼻子的内侧，眼睛的内侧，这个睛明穴开始，睛明攒竹，然后往上一直走，走到头顶，然后从头顶再走头后头，一直下去到这个背部，然后一直到脚的后边，一直到小就是再到这个脚上的时候呢，脚的外侧到小指头完毕，这全部都是属于所谓的膀胱经的这个经络所过。只要是膀胱经经络所过的病，都可以找膀胱经上头的穴来治。那么这个穴呢，就刚好它就是治膀胱经的。所以呢，你看腰跟背是不是都在膀胱经上头啊？
嗯，没错。
所以只要是膀胱经的病都找它。我现在讲的是外科病啊，先不讲，还没有讲到其他的。那么好，假如说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所有的腰背的毛病你都可以找他。我还记得那是好几十年前啊，我在刚学针灸还没学完呢、学的刚刚，等于说是刚刚懂得一点针灸的皮毛。我的一个同事，他就是有一天突然就是弯着腰进来了，我们大家几个同事都在问他，哎，怎么了？他说他闪着了，星期六闪到的，星期日呢跑去找这个找复健啊，给他推拿按摩，拉了个半天也没好。好了，到了办公室星期一来了，那我说我刚好学过针灸，我说我帮你弄弄看。其实这个委中穴就是最重要的一个穴道之一，把它给扎下去以后当时站起来了。
哦，所以像这种腰背长期疼痛，就老毛病都是可以马上解决的了。
对对，最重要的是你看哈，刚刚闪到的也就是急性的病的时候就能够很快治好，何况在这个慢性病也都一样。然后慢性病我们讲腰者肾之府也啊，就腰是肾的府啊、也就是这个地方呢它里头是肾，所以呢它也可以治腰的病，也可以治里头肾的病。
嗯，好，那刚刚胡医生讲到这个膀胱经，我们今天刚刚先讲到的是这个委中对于外科腰背的毛病，就所有背部到这个上到，可不可以理解上到肩膀肩胛，然后下到整个腰，就是一些酸痛啊，一些急性慢性的也好，都是可以解决。
对，你看好这个膀胱经啊，你知道是所有的经络，我们有12个经络，加上2条这个任督二脉，这样子叫14个经脉啊。14个经脉，每个经脉都有穴道，对不对？
对。
那膀胱经上头的穴道是最多，有67个穴，那它呢是在中间的第40个穴道。
那怎么样去运用呢？怎么样理解的好？
运用的时候，当然我们就讲到的是。既然是腰背的毛病，那么所有腰背的病呢，你怎么办？就找他就对了啊。我先讲一个实例好了。在很多很多年前，那么我那个时候呢，我太太有个朋友，他说他打个电话来，他说哎，我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明天呢我要这个想要去这个爬山，怎么办？我说要爬山的话，你就爬山嘛。他说不行啊，我现在这个腰背啊，就是这里疼痛到不行啊，根本要爬山的话是根本不可能的。他说为什么？因为他们家里面已经定好了那一天要去爬山的。那假如说没有他是一个人缺席是不行的。好了，我说那这样子好吧，你到我家来。那我怎么样呢？我就只是 检查了他一下这个尾中这里，你知道发现到他这个尾中的都是红色紫色的血脉。
哦，所以看尾中也是可以看出端倪。
哎，对，好，都是血脉，那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其实就是静脉曲张的非常严重。那么静脉曲张好也可能造成这个腰背痛，所以呢我就在他静脉曲张的这个静脉上面呢给他刺破，让他流点血下来，结果没想到流一点血下来了他就好了，第二天当然就可以出去玩了。
嗯，好，这里有几个问题想问胡医师。首先第一个，是不是我们平常呢就是看看自己的尾中穴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也是可以看出自己的腰背的一个状况的？
哎，是的，你这个地方很多的血脉或者说有淤血，或者是摸起来是很硬的，或摸起来很软的，那都不对。
哦，那可不可以请胡医师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最常见的两种尾中穴的状况，我们应该怎么解决呢？
好的，你看啊，就是我以前常常讲，我说，哎，我给人治这个闪腰，对不对？
嗯。
腰的肌肉闪着了，我说就扎一针什么东西，扎一针这个手上的一个穴道叫做手三里，对吧？
对。
啊，那手三里呢，名字又叫做扭伤穴。好，这个尾中穴呢，它是最直接的治疗这个腰扭伤的，尤其是急性腰扭伤，就在这个地方扎一针就能够改善。
嗯，好，那我们的尾中穴，比如说现在听众朋友就可以看看哦，看看自己的家人这个尾中穴，它如果是就是是不是白嫩色，然后呢也没有一些淤血深红色的状况，并且没有肿胀啊，按起来比较正常，这基本上可以属于一个比较不用担心的状况了。
哎，对对对，
好，
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在读高中的时候，对武侠小说呀，很多人都有、这个、
痴迷，
都很喜欢读武侠小说。我的一个同学，他最好玩，他可能家里面也有人练武，他就跟我们讲，哎，这个地方啊最重要就是这个穴，就是这个尾中这个地方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名字，他就说这个就是脚的筋，假如把这个筋给挑掉了，那这个人就根本不能跑不能跳了。
嗯，看来尾中穴确实非常大有妙用。好、
哎、
那还有一个问题，刚刚胡医师有提到，就看尾中发现这个深红色是其实是静脉曲张的一个状况一个结果。那我想这个方面呢，静脉曲张可能就比如说像个人的生活习惯有关了，那是不是说我们比如说经常运动，适当的运动可以缓解这个方面呢？
当然是可以的啊。
好，
那么假如说这个尾中穴有静脉曲张，那当然我们就用中医的方式啊，就可以在这里放点血能够改善啊。那当然了，你说哎，我平常人我怎么会放血啊？不，那就不要放血，你就是扎针嘛，或者就是按一按啊，或者是拿一个什么这种拿个铁条啊之类的啊，就是一把一把我们称之为铁扫把这种东西，在这里敲一敲都可以帮助把这个腰背的问题的解决了。
嗯，好的，好。那刚刚胡医师
除了这以外呢，它最重要的还有就是可以治疗这个所谓的坐骨神经痛。
嗯，刚刚好想问这个问题。
坐骨神经痛呢，就是你要坐骨，就是从这个腰荐椎这个地方啊。它有就是左右各有四个洞，这八个洞呢，我们就叫做上髎、次髎、中髎、下髎啊。那两边各有这四个的话，那就是八髎。所以坐骨神经痛常常被称之为八髎痛。
嗯，所以它
那八髎痛呢，就是说这个地方的神经啊，它集结从这个地方出来，然后一直从腰荐椎这个地方，然后往下就经过臀部，再经过大腿的后侧，然后呢经过小腿的后侧，然后一直到小啊这个到脚上去。那么这一整条都称之为啊，这整条神经都称之为坐骨神经。那这个经络所过，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膀胱经所过，所以呢所有的坐骨神经痛你都可以在尾中 这个地方给他做一些处理啊，例如说拿个按毛棒压一压，或拿个铁扫把打一打敲一敲，都能够改善。
嗯，所以刚刚胡医师其实提到，那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对于委中穴如果不能够扎针和放血的话，就可以采用按压和按摩的方式。
对，没错，就用按压的方式，也可以打一打啊，揉一揉都行。
嗯，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委中穴，我们两条腿任何一条腿的这个委中其实都是没关系的，都没问题，对不对？
哎，对，都可以的。对，两边哈，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子。过了肚脐的话呢，那就是左至右，右至左；没过肚脐就是右至右，左至左。
嗯，好好的。那刚刚其实我们很多讲到是外科的这个腰背的问题，那内科跟委中穴有没有关系啊？
内科也有哈，内科例如这个肠胃炎就可以治疗。
哦，肠胃炎，反而到肠那边去了，肠胃去了。
哎，对，就是内科啊。像是急性的肠胃炎它可以治疗，除了这以外呢，就是小便不利，小便啊排泄不顺畅啊，也都可以使用它。
嗯，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样听下来，其实委中穴最重要的也是最常见常能够用到的，我们听众朋友可以直接记的就是对于腰背的问题。那更多呢可能外科的这个腰背的扭伤拉伤啊等等，那马上想到的就是委中穴了，就是您的膝盖的这个后面这一块肉，一小块肉的中间的地方，就赶紧按一按，那很快就能够得到解决了。
对啊，那可是内科的话也许你就比较不容易，但是呢你记住它是膀胱经的，所以一般来说就是治膀胱经的所有的病。那膀胱经的病呢，包括了小便的啦，小腹这个地方的坚硬肿啊，啊，这些都是属于这个膀胱经的，这个就是膀胱里头的病啊，这样子。另外呢，还有就是膀胱经经过的地方，除了刚才讲的这些地方以外，还有就是头脑的里面，以及呢这个眼睛啊，眼眶的内侧叫睛明穴、攒竹穴这个地方，那假如说是眼睛的眼睛啊、鼻子啊有问题，也都可以找它。例如说我们在这鼻子上有个问题叫做鼻血啊，就鼻子鼻衄血或者叫鼻子出血，那也都可以用这个穴道来帮助它。
嗯，这个委中穴这样听起来是不是说可以，委中是不是膀胱经的合穴啊？还有，
对，你要讲这个就要讲到颈迎舒筋合啊。我们讲颈迎舒筋合在膀胱经的话呢，那么它是，这个叫做土穴啊，是那膀胱经上头的合穴，又叫做土穴。土穴就金木水火土那个土啊。
嗯。
那土呢？土能够治水，所以所有的水病都可以用这个土来治疗它。所以就在这个穴道来扎针了的话，或者是来按压的话，都能够治疗了。
哦，所以相当于是按委中，对于膀胱经上的问题是只有利没有弊的。
几乎是这样子。
好好，那我们平常也可以时常按摩按摩啊，不一定要出现问题，是不是，胡医师？
我认为也是这样子哈。所以呢，我们才常常在这个地方就是敲一敲，动一动。还有呢，就是你常常弯弯腿啊，就是蹲站这样子，也可以使这一个就是肌肉变得强化。除了肌肉变强化以外，就是委中也因为这样蹲站的时候就被刺激了，那么对它的这个膀胱经本身都有很大的帮助。
好的，今天讲到的是委中穴，那我相信我们听众朋友听到这里呢，对这个穴位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已经有一个非常全面的认识了。那对于您以后的生活来说，还是记得委中穴就是解决膀胱经上的任何问题，那外科特别又指到腰背的这一个所有腰背的问题，不管是扭伤拉伤疼痛啊等等的，那内科呢就是肠胃炎等等。
好，另外呢就是现在给大家一个处方啊，这个针灸的处方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它是合在一起来讲的啊。例如这个有一种病叫做遗尿，我相信很多年纪大的人容易发生， 还有就是年纪小，也有可能发生。年纪老呢是控制不住，年纪小呢是不会控制，那都可以使用这一个委中穴。那么利用什么委中穴、神门穴，再加上一个关门穴。这个委中神门，这个大家都清楚的。关门呢，这个关门就是关隘的意思，就是一个口子，例如山海关呐、例如嘉峪关呢，就是它就是一个很大的关啊。那关门是在这个腹部。好了，把这三个穴道，当然这个地方我现在暂时不讲这些穴道是在哪个位置哈，就是委中穴、神门穴加上关门穴，那么这可以治疗遗尿。
哦，是不是经常就是按摩就可以治疗，还是说一按就？
哎，对，是的。
好，经常按摩就可以改善遗尿的问题。那这个遗尿，我觉得还想，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难以憋尿，这个遗尿和难憋尿可能有点不太一样。那难、
不一样，不一样。
嗯，所以的话，
那这个遗尿呢，就是说不知道而排出来了。
好，好的。那我们所有的、
憋尿，那是你明明知道，但是你要用你的膀胱的括约肌去挡住它，不让它出来。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在往后的节目当中再请胡医师来详细谈。那刚刚胡医师讲到就是遗尿的问题怎么样处理，经常按委中加神门加关门这三个穴位，就可以很有效的改善遗尿的问题了。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委中穴呢，就请胡医师分享到这里。那我们要休息一下，在休息之前呢，提醒听众朋友，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或者是您对于刚刚胡医师讲到的委中穴结合自己的健康状况有一些困扰的话，都欢迎您把握这个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直接和胡医师来进行对话。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那么在接下来的部分呢，我们会来解答两个听众朋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这个停经，女性停经的问题，再有一个呢关于咳嗽的问题，并且我们会引申讲到最近金正恩的健康状况，来讲讲肥胖症。欢迎您稍后继续留意收听，我们先休息一下，不要走开。
想问一下，双眼不平衡，
是
这个病惹了好几年的类风湿，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全天24小时精彩广播节目全新改版，早晨7点至9点晨间新闻伴您清晨出发，聆听天下。下午5点至9点半，时事动态、生活百科、娱乐休闲、中华文化，希望之声带您聚焦新闻热点，关注民生所向。希望的声音传递富有价值的资讯，伴您度过优质每一天。
你好，我是来自新州受托和监护署的 Ivy。在澳洲的话，这个遗产和遗嘱是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大家应该咨询专业的法律意见，然后的话是做好这方面的计划，不要到了自己没有这能力的时候，那时候就太晚了，所以未雨绸缪是很重要的。
如果您有任何对新州受托与监护署的疑问，您都可以通过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手机 APP 一键提问功能留下您的问题，或拨打电话告诉我们，电话号码是02-8542-3991 02-8542-3991。希望之声祝您走入澳洲。
希望之声的走入澳洲栏目，搭建华人社区与澳洲政府沟通的桥梁，为您排忧解难。您可以在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晚上8点半至9点半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如果您身在悉尼并且倾向使用收音机收听，可在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每周三的晚上8点半至9点半收听 FM90.1 的调频广播。如果您错过了走入澳洲栏目的首播，您可以在每周六的中午12点通过手机 APP 或网站收听重播。如果您有在澳洲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可以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和网站上使用一键提问的功能，我们会携手澳洲政府部门尽力帮助您解答问题。与我们合作的政府部门包括澳洲税务局、民政福利部、新州警察局、新州多元文化健康部、新州公平交易厅、新州家庭与社会服务署、新州受托与监护署等。
Amy 徐30年裁缝经验，专业修改西服，各类晚装量身定制，高档手工西服，中国省级劳动厅授权服装技能考评师，意大利手工高档西服名师亲自传授。本店愿意为70岁以上的朋友提供55%的折扣优惠，电话0449175058，0449175058。祝大家事业兴旺，天天开心。
天天上班压力好大呀。
唉，家里小孩难管，搞得我精神都快崩溃了。
别担心，快找心理专家 Fora， 他有多年的经验，国语、粤语、英语他都能讲。
真的吗？
去哪里找他呢？
他在悉尼有3个诊所呢，分别在 Huntsville、 Campsie 还有 Bankstown。 不如马上拨打电话预约，0466392266，0466392266。
遇到压力不用怕，心理问题找 Fora。
是 Aussie Hybrid Solar AHS 太阳能的 Director Jason。 我们公司是09年开始的太阳能公司，我非常愿意把希望之声也推荐给其他商家，大家一起来这个平台上为大家服务。这是我第一次跟希望之声合作，我们是希望有长期的合作机会，以后希望之声的活动请务必通知我们。
我作为希望之声的赞助商，我觉得这个活动对我是很有直接的意义，可以直接帮助我进入这个华人社区提供服务的机会。我希望以后还能长期跟希望之声保持活动。
希望之声它的受众面广嘛，再一个像比如说今天这种活动，它所宣传和推广的这种信息都是跟老百姓平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所以更加引起大家的关注吧。我们的产品其实也是跟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刚好有切合点。
希望之声专业的行销策划团队，使传统结合现代，帮您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招商热线02-8542-3991，02-8542-3991。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
我想问一下，我伤害不平衡，
是
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的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每周二晚上8:30至9:30准时与您在空中相会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我是主持人甄飞。那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是通过调频悉尼 FM90.1 来进行收听的话，如果在收听的中途出现信号不太稳定的状况，欢迎您及时下载我们的手机 APP 来进行通畅的收听。那么我们的 APP 怎么下载呢？只需要在您的苹果手机的 App Store 或者是安卓手机的 Play Store 当中搜索希望之声澳洲这6个字，就可以下载全新升级的 App。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收听到全天24小时精彩不间断的国语和粤语广播节目。除此之外，您还可以关注到国际上非常及时和更新的新闻，特别是中国聚焦新闻。那所以的话，欢迎您即刻下载我们的 app， 然后进行收听。那再次提醒您，我们的节目呢，是直播节目，您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和胡医师进行互动。我们的在下半场，我们首先来请胡医师帮助听众朋友解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听众朋友提问，他有停经一个月了，在过去的两年里呢，他都有停经一到两个月，这一次停经身体有感觉，身体会经常突然的发热和出汗，热到像现在悉尼的天气差不多，晚上的温度、在12度左右了，那发热时他被子都盖不了，而且会烦躁，他已经43岁，10岁的时候就已经来例假，是不是出现了更年期的症状？他想问胡医师，他的睡眠还是比较好的，本来每天的睡眠时间也是比较少，5到6个小时，所以睡眠的品质还是挺好。
这样子好，这个睡眠品质好，我就已经先恭喜你了啊！为什么很多的更年期的很多人更年期的时候呢，就以为说这个睡眠会变得不好啊？最主要的是原因就是说他会发热。发热的时候呢，多半睡眠都不好。可是你能够睡觉，你应该在这个在旁边，我们台湾人常常讲的就是在旁边偷笑了。
嗯，
好，也就是说你真的是应该算是 OK 啊。那么会发热，也许就是一段时间啊，不要去把这个问题啊，就是一直就认为说这是一个更年期必须要有的事。对，更年期常常会发生这个问题，就是会这个会发热，那么中医药啊有办法来治这个热，一种呢是就是一个四物汤就可以调整，而四物汤我们有这个四物汤只有4味药啊，就是地黄、芍药、当归，还有一个川穹，那么这4个药里头呢，那个地黄你不要用熟地黄，而是用生地黄或者是干地黄啊，那么这个整个四物汤就是凉的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可以让这个发热就给降下来。假如说觉得这个还不够厉害，就是还不够把这个热给消下来的话，那么你可以请你的医生啊，就是帮助你把这个里头呢，也许加一点点黄芩、黄连就降下来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应该没什么问题啊，可以降下来。假如另外一个处方就是加味逍遥散，加味逍遥散就是逍遥散加了2味药，就是丹皮啊，叫牡丹皮和山栀子，这2个药呢都是比较来的寒凉一点的。那么加在逍遥散里头呢，它可以使得血气通通都被调整了，所以我们中医讲的所谓的血虚肝燥，血很虚，肝脏很干燥，那么这样子的状况呢，你就可以用加味逍遥散来治疗。那么这也是一样，请你的医生帮你来调节应该哪样药增多，哪样药减少，那么这样子的话，你这个病情就常常都可以因此而解决了。
好的，胡医师给出的2个建议，2个方子。第一个呢，就是四物汤，生的地黄、芍药、当归和川穹。再有另外一味药呢，就是加味逍遥散。那胡医师其实刚刚提到，就是说这种情况可能身体是偏热，所以在平常的生活当中，就是要注意吃一些寒凉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有所帮助呢？
吃一点寒凉是这样的哈，不要吃的过度寒凉，就是稍微寒凉就行。
好的，好。那我想请问胡医师啊，这位听众朋友他有提到他停经一个月，他43岁。那对于他就是提及的这个停经方面的问题，胡医师您有什么看，有什么建议吗？
这样子哈，43岁就所谓的停经，当然是以这个一般人来说是太早了一点，但也不一定是绝对的就是停经，可能有的人呢，他就是将来会变成2个月来一期或3个月来一期。我们中医认为，假如说每一次都是2个月来一期的，或每一次都3个月来一期，那也都不要紧，那都是正常的。所以我们认为说是1个月来一期的叫做月经，2个月来一期的叫病月，3个月来一期的叫做拘经啊，1年来一期的叫做闭年等等，都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词儿。而且它都是正常的，而且呢，甚至于在这段时间里面，还是有机会怀孕的。
哦，所以这位听众朋友，那听下来的话，胡医师给到您的建议就是，像这样的状况呢，目前来看还算是正常，是比较稳定，所以无需太过于担心。那可能在发热这个出热的这个问题上面，胡医师给出的建议就刚刚提到的，包括四物汤和加味逍遥散的这两个方子，是这样吗？
对，就是这样的。假如说觉得发热不好受，假如能够忍得过去，也就忍过去了，因为。我常常认为啊，就是说能忍的事情呢，你把它忍过去啊，说不定会有更多好的这种后果出来，而不能忍下去的话呢，那这谁也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
好的，明白了。所以尽管当下的这个情况，但是还是提醒这位听众朋友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对待，问题都不大。好，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回答完了，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啊。他提到就是说长时间干咳怎么办，他有时就咳一声没有痰，想请问胡医师有没有什么快的方法可以解决。
这样的哈，咳嗽，我们中医其实是治咳嗽，反而比起西医治咳嗽要来得好得多啊。他至少他不会给你用很多的毒药。我们现在治咳嗽，你看有的时候是用那个用一些毒，用一些什么安镇静剂呀，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呼吸静止剂呀之类的这些东西，那都不是很好的玩意儿。那么中医呢，却不是，就不会去使用这一类的东西。那么他会根据你太干燥，就用湿润的方式来治疗，太湿了他会用干燥的方式来治疗，有痰了他会用去痰的方式或者化痰的方式来治疗。所以中医治这个治咳嗽，它是有非常多的这个治疗方法的。
明白了。所以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的话，他说的是干咳，所以可能就是说让他更加湿润的治疗方法。
对，所以呢我们用我们来治疗这一类的方法，用湿润的方法，例如说麦门冬汤啊，百合固金汤啦、这个还有就是像是补肺阿胶散啊这一类的，还有枇杷膏啊之类，都是在润这个润燥的。所以这种机会啊，就润这个肺的燥，这样子的这个治疗这种咳嗽的机会就非常的大了。
我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像咳嗽，很多朋友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像有一些着凉遭遇到咳嗽的话呢，其实可能大部分不会选择去开方子去拿药。那在他们平常生活当中，胡医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就是说去缓解这个咳嗽的症状呢？
这样子哈，我以前都讲过，只要是急性的咳嗽，你几乎就可以按一按你的那一个叫做尺泽穴就能够改善了。
好，急性的咳嗽。那如果像慢性的话，就还是胡医师您建议就说要去拿一些中药来进行调理，是不是？
不，也是一样哈。急性的用尺泽穴，那用尺泽穴它是治急性病的。另外一个穴叫做太渊穴，那就是治慢性的，所以也可以在太渊穴来按压一下。当然也可以用刚才讲的就是吃药的方式来治疗了。
好，那急性的咳嗽是尺泽穴，慢性的话是太渊穴。那这位听众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您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有意的按摩这两个穴道，相信能够事半功倍。好，那我们今天解答完这两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再来引申讲一下最近的一个时事热点啊，就是我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什么会谈到他呢？他确实背后还是有非常多的健康话题，我们可以来扒扒看的。因为最近他自从三月初我记得是首次露面之后呢，差不多有六七个星期没有公开露面了。那整个外界在国际局势上面不断猜测到底金正恩发生了什么，他是死是活，是不是？如果还活着，健康状况到底怎么样？那其实外界都认为，都普遍都知道的，他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肥胖症。那肥胖症这个问题呢，在很多西方国家，在澳洲啊，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小的问题，有很多 朋友都遭遇这个肥胖症的一个困扰，所以我今天呢就想和胡医师来特别谈谈，就金正恩来引申谈到这个肥胖症对我们身体的健康的一些、一些干扰，一些不好的隐患。然后首先请问一下胡医师，肥胖症除了就是看起来比较肥胖之外，它最能够影响到我们身体其他、机能的是什么呢？
这我想大概只要有一点点的这个医疗的这种概念的人都知道，肥胖啊，你知道吗？肥胖它这个身体的油脂类不能够被这个就是被消解掉的话呢，那这个油脂很可能就是造成了你的血液里头的油脂类也多，因此呢，血液就容易产生所谓的动脉粥样硬化。那么一旦粥样硬化的时候，血液流通就不太良好，因此呢，血压就一定要增高，不增高还不行。那这样的话，就是所谓的高血压症、高血脂症之类的毛病。那心脏也会肥大，叫做心脏病。还有呢，就是甚至于那个代谢不良，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营养代谢不良，那么人容易得所谓的糖尿病。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其他的病，我们几乎可以慢慢的来谈这些所有的病。当然这些都是西方医学的概念。那么我讲一下子中医过去也有过这样子的这种肥胖的人的这种病啊。中医古时候讲这个肥胖的病呢，他说是叫做尊荣人。所谓尊荣人，就是说这个人呢是养尊处优的那种人，叫尊荣人。你想想看，养尊处优那就是肥胖，对不对？
嗯。
好，于是呢，这种人他就容易得一种病，称之为血痹。血痹，痹就是什么？痹就是麻痹的痹啊。血痹，那就是说血呢，它在身体里头阻挡了，不容易走动了。那是不是就有点像现在的肥胖症的高血脂症、高血压病，还有心脏病这一类的病啊？那么假如说得到这个血痹的话，这个人就很容易，我们中医的想法就是湿气太重，叫湿痰死血在身体里头多了，那这个人的病就很难搞了。
嗯，所以这个在古代中国啊，这个肥胖血痹症就是这个现在的肥胖症啊，多是养尊处优人士，那自然而然就是可能是生活比较条件比较好，吃得好，然后呢运动量少，所以容易得这个症。
对，另外呢，我们再讲一个故事，也是在古时候的，有一位公主叫做胡杨公主。
嗯，很熟。
胡杨公主呢，她是非常非常的胖啊，那么她怀孕了，那要生小孩呢，他是就是说依照这个当时的御医看呢，这一定会难产的。所以呢，就说只要是讲肥，那么我们中医都把它给称之为痰盛，就是痰太多了啊。那么这样子我们就要用什么方法呢？要把它的痰给消除。因此呢，我们有一个方叫做二陈汤，能够消这种肥胖的这个痰。所以呢，二陈汤是很重要的一个药物。那除了这个二陈汤以外呢，还有一个东西，在中医古时候对于这个胡杨公主她怎么办呢？她说有一个方法，有一个药物叫做止咳啊，她把止咳打成药粉，然后让这个胡杨公主吃，那么她称它为束胎散。所以束胎就是说把这个胎儿变小的意思，束就是约束的意思啊，约束变小的意思。那么结果用了这个束胎散，结果这个小孩子就变小。其实以我来看的话，应该不是小孩变小，而是什么？而是让骨盆变大啊。那这样子骨盆变大了，小孩子就容易生出来，所以后来胡杨公主还是顺产。
嗯，所以针对肥胖，当时的肥胖症，还中医专门有另外一个方法，可以让骨盆变大，成功生产。
对，
好，
好。那其实刚刚胡医师讲到这个两个方法，一个二陈汤，就是解痰 就是消除肥胖的这样一个很好的方法。那其实肥胖症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就有些人看起来并不是肥，但其实他就确实很多的并发症，他确实是由肥胖症而引起的。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胡医师？
对，是这样的哈，肥胖造成其他的病，那么你应该治的是肥胖，而不是那个高血压那个什么那些病啊。当然急性的心脏有病了，那当然就要治心脏，可是假如不是的话，都是要治那个肥胖。那么治肥胖呢，我们现在的医生都是教给我们说，哎呀，运动啊，要什么，没错，这是确实的。可以中医的看法呢，那么你就该怎么样，就是消痰化痰啊，这是最基本的方法。除了这以外呢，还有就是我所看到的肥胖，除了痰盛，也就是脂肪多的这一种肥胖以外，还有一种呢，就是水气太多啊，水气。那么所以呢，我们在治疗这一种东西的时候，常常是治痰跟治水来把这一个肥胖给治好。
好的，好，我们正好有位听众朋友打电话上来了，我们来接听一下他的电话。喂，您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胡医师。
您请问。
就是我就是在我的腋下还有我的脖子上，以前一直长的有那种小肉瘤嘛，然后呢脖子上这个倒没有什么变化，但是腋下那个我今天发现它好像大了，就是大概有像比驴豆稍微小一点。然后之前有人告诉我说可以用那个头发把它剃一下，然后把它剃的时间长了它就坏死掉了，它自己就会脱落。第一个是我想知道这个长这种小瘤子它是什么原因，然后用什么方法，就刚才我说那个方法是不是管用啊，把它去除，因为毕竟它在腋下，到夏天的话穿衣服可能不会好看，有时候还胳膊哈它就比较大了嘛，长得，而且还有一个是在脖子这个地方也不好看，我就想把它怎么去掉，它有什么原因形成的。好，谢谢。
好的。
哎，我没听清楚，你能不能再详细说一下？
就是在我的腋下和我的脖子上面长的有那种小肉瘤子，但它也不疼，你有什么感觉？然后脖子这个地方呢，它没有长大，就是一直就很小，像小米粒一样。但是腋下这个呢，它就大了，发现它大了，然后就比那个驴豆会稍微小一点点，也不疼，但是不好看。然后那个有人，我就想知道他为什么会长这种瘤子，再一个就是说怎么把它去掉。就有人告诉我可以用头发把它剃死了，然后时间长了可能血液不通的话它就自然脱落了，就说这个方法是不是可行。
好了、这个呢就是小就叫肉芽，你知道吧，啊，在我们这个过去的这个很多的西医生啊都把它叫做肉芽，没错。肉芽怎么办呢？肉芽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用个头发把它剃下，但是好难哦，很难绑哎，啊，就是用很细的头发把它绑起来，然后等到血液不够，没办法供应了，它就自己就消解掉了。没错，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可是很难绑。那么中医啊，就是我的经验啊。这种可以用那个叫做艾灸啊，用直接艾灸来烧掉它，这是一个方法。但是呢，要灸这些东西啊，最大的麻烦是长很多的话就很难治。你如果只有一颗，那这样灸一灸把它给烧掉就算了；有两颗烧掉就算了。好了，你有十几二十颗，那每烧一颗要花蛮多的时间来烧掉它，所以这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因此呢，我就建议我的病人啊，我这里的病人的话，我就建议他怎么办呢，就用什么呢，用那个热镭射或者叫做红外线镭射啊，去把它烧掉，一颗一颗一颗的烧掉。因为镭射它很快，它这个叫电，叫这个放一个电就烧了一次，放一个电就烧了一次啊，比起用这个用艾灸就容易的多了。那你试试看可不可以去找医生，当然这个不一定医生愿意替你做就是了， 那么假如说能够找得到有医生帮你用艾灸的方式，不用这个镭射的方式的话，那是最简单而且又不危险的方法。
好，谢谢。
嗯，他还想请问一下胡医师，刚刚他有提到，就是说长这种肉瘤的原因是什么？
不太清楚。
哦，是比较随机的，就不太能够追溯。
对，这个不是，至少呢，我没有在这方面去多一点点的 study 哈。那当然了，这个是我因为见到的病例哈不多，而且呢多半就是很容易解决，所以我就没有特别去注意这个了。
嗯，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您还有什么问题想问胡医师吗？
没有了，好，谢谢。
好，谢谢。胡医师，我倒有想一个问题想问到，就是刚刚这位听众朋友提的问题，这个您刚刚提到红外线雷射，是不是很多我们在现在现代比较多的年轻的，特别是女孩子会做的一种激光除毛，是不是这种东西呢？有什么相同？
我不知道激光除毛那个和它好像不是用红外线吧？这红外线它是一种热雷射，是热的。那当然雷射就是激光了啊，那就是用那种东西。但是除毛是它是怎么样呢？除毛它是去把那个
毛囊，
叫做毛囊，把它给烧死啊。
对，是
作用应该是很接近的，但是呢他们也许用的那个就是用的剂量不一样，就是说这个像这个肉芽的话可能要用比较大剂量。
好的，好，明白。嗯，这个像他提到像脖子包括腋下基本上就是淋巴的地方，那淋巴确实容易我记得胡医师您在此前的节目当中确实有容易有讲到容易长一些小肉瘤，那平常我们通过什么样的一个保健方法可以避免这样的情况呢？
几乎是没有任何的方法哦。我只知道，假如说真的是淋巴的肉瘤的话，也就是说，那个叫做什么，就叫做萝莉。那这个萝莉的话呢，就得要用萝莉的方式来治疗了。那么我们中医也有很多的所谓的萝莉方，例如说有一个就称之为，什么消萝啊，什么那一类的处方啊，那么或者叫萝莉丸之类的这种药方。大部分都能够把这个问题解决，可是它却并不是这个肉芽。
嗯，好的，好，我们这位听众朋友倒可以试试看，如果有找到的话，我们也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啊，今天讲这个肥胖症，刚刚胡医师你有提到，就是肥胖呢，往往都是水气太多，除了痰过多之外呢，还有就是水气太多，这个水气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水肿啊？
可以这样子解释哈。水气或者叫湿气，在现在的人来说哈，这个水气湿气重而造成的所谓的肥胖，常常都用什么方法呢？应该用利水的利尿的方式来治疗。可是我们在这个看到有一些朋友们，他们并不清楚用这个方式，而是用什么？是用那种帮助泻肚子的方式来治，其实那样子会伤了肠胃。假如说只是用这个利水利尿的方式的话，不会伤到。
嗯，我刚刚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很多这个肥胖呢，在我们很多朋友当中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那就是可能自己很难辨别到底自己是出于比如说像湿气太多痰太多，那很多朋友会采取的方法就是运动啊或者节食来减肥。那胡医师其实刚刚给我们提到了几个方子，包括二陈汤，是不是我们只要用这些方子就是能够从身体的机理去缓解这个肥胖的症状，而不需要去运动或者是节食减肥呢？
刚好相反，运动是绝对需要哈。所以我说人的这个最基本的生活啊，是吃喝拉撒睡运动和思想。你假如说吃喝拉撒睡这个部分做好了，你没有运动的话，你的这个肥胖的这个最重要的东西叫做水或者是叫做痰，它都消不掉。你有运动才能够把那个痰也就是脂肪给消掉。
嗯，所以还是要结合的。
对，都要吃喝拉撒睡加上 运动加上思想，这样子这个人才能真正的健康。
嗯，那到底我们怎么样去分辨自己身体到底是出于比如说像新陈代谢缓慢，或者是说痰太重或湿气太重呢？我们这一个问题留在下期的节目当中请胡医师来解答。那我们今天呢时间非常快的又过去了一个小时，那感谢胡医师今天造成做客我们的名医胡乃文热线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您的守候和收听。
谢谢大家，再见。
嗯，谢谢胡医师。谢谢听众朋友您的守候，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周二的晚上8:30至9:30名医胡乃文热线的直播节目准时与您在空中不见不散。祝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心情，我们下周再会。
双眼不平衡，
是
这个病惹了好几年的内分泌，我这两个脚掌非常的干燥。
名医胡乃文热线，让。